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系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系1月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伊朗继续发生支持同反对政府嘅示威，美国承诺向伊朗人民提供新嘅支持。美国情报界在怎样去解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上有所不同。在美国之音的一个独家专访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对北韩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China is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China needs to do more, but they're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isolate North Korea.
彭斯副总统在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当中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得比以前多，但是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详情请留意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东岸4000万居民面临被称为炸弹气旋的猛烈暴风雪，两名民主党的新科国会参议员已经宣誓就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星期三继续发生支持和反对政府的示威，美国承诺向伊朗人民提供新的支持。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公然的干预行为。伊朗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示威者抗议伊朗的经济问题，并且呼吁政府进行改革，至少21人丧生，当局逮捕了几百人。伊朗国家媒体播出了星期三支持政府示威的视频，而多个城市的反政府示威的视频就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在网站上说，今日是他们可以宣布叛乱的终结。他还说，伊朗全国抗议者的人数总共5到15000人，革命卫队在伊斯法罕、拉雷斯丹和哈马丹部署了数量有限的部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再次表示支持对伊朗政府抗议的人，他说伊朗人民努力从腐败政府将权力收回，真是令人尊敬，到时候你们会看到美国的坚决支持。川普总统具体想提供什么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地区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谈到了伊朗问题。
I hope and really my prayer is that the people of Iran, a youthful population, a well-educated.
彭斯说他的祈愿就是伊朗人民这些年轻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明白美国和美国人民是他们的盟友。美国希望看到他们获得自由民主的未来。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领导人指责外国政府煽动这些抗议活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写信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川普总统的一系列荒谬的推文和彭斯副总统煽动伊朗人民从事破坏活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的示威，但目前安理会未有开会的计划。对川普总统有关北韩的最新推文提出的疑问，看来显示白宫和美国的情报界在怎样解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上有所不同。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三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最近的推特的时候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精神不稳定，不过中央情报局公开的评估就是，虽然有各种各样巨大的危险，但是金正恩是一个理性的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应该担心北韩领导人的心智的状况，他一再发出威胁，多年来一再试射导弹。不过白宫的看法看来和中央情报局官员最近几个月以来的讲法不一致，他们说来自北韩的威胁的确严重，但是金正恩不是疯狂，他虽然在世界舞台上四处挑衅，但他显示出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中情局和其他的情报部门就认为，北韩的目标是争取被承认是一个主要的核国家，和美国展开谈判，最终要美国军队离开朝鲜半岛。美国东岸的4000万居民将会处于气象人员所讲的炸弹气旋之中，猛烈的暴风雪将直卷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波士顿地区将有20公分的降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将有飓风级别的狂风，从维吉尼亚州到最东北部的缅因州都颁布了暴风雪的警报。气象人员之所以称之为炸弹气旋，是由于气压在24小时之内急剧下降导致强风。 另外，美国一啲地区将会罕见咁系出现降雪、结冰同埋寒冷嘅天气。佛罗里达州嘅塔拉克西嘅地面将近30年以嚟星期三第一次系被白雪覆盖。乔治亚州同埋南北卡罗来纳州嘅高速公路路面结冰，好似滑冰场一样。不过呼吁留喺屋企当中而警告嘅易上路嘅人，系被困喺贯穿美国南北嘅95号高速公路上边嘅97公里路段，好少遇到寒冷天气嘅急救嘅人员，疲于应对接连发生嘅撞车同埋翻车嘅事故。喺明尼苏达州嘅国际大瀑布城，星期三嘅最高气温系摄氏-19°。气象人员话，美国大部分地区呢个星期都将被冷嘅气流笼罩，然后气温系会有所回升。两位民主党人嚟自阿拉巴马州嘅杜格琼斯同埋嚟自明尼苏达州嘅蒂娜史密斯，星期三宣誓就职，成为国会参议院最新嘅成员。共和党喺参议院嘅优势缩细到51-49。琼斯成为保守嘅阿拉巴马州25年嚟嘅选出嘅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佢喺上个月嘅特别选举当中打败咗共和党人罗伊莫尔。莫尔喺竞选期间被指称曾有不当性行为同埋性侵。史密斯系前明尼苏达州副州长，佢被州长任命接替亚尔弗兰肯空出嚟嘅职位。弗兰肯在被指控有多次不当性行为之后辞去了职务。史密斯宣誓就职之后，目前参议院有了创纪录的22名的女议员。澳大利亚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一年之后，将会允许国内的种植者出口他们生产的大麻。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说，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进入医用大麻这个日益兴起的全球市场，目标是成为全世界头号医用大麻出口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在伊朗发生的抗议的最新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副总统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认为中国需要在北韩问题上加把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之音的一次独家专访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对北韩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而白宫亦针对川普总统对北韩以及金正恩的睇法作出了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彭斯副总统认为，在北韩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得比以前多了，但是还需要做得更多。彭斯说，中国比以前做得要多了，中国需要做得更多。不过他们在孤立北韩的经济与外交上从来都没有做得好像现在那么多。彭斯说，他真心相信要清楚表明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而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美国远远超过北韩能够想象的智慧能力，但同时也清楚表明，如果北韩将放弃他们的核子和导弹还有导弹的野心，如果他们能够拆除那些项目，那就有机会和平解决。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专访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亦都谈到中国在北韩问题的做法。
China recognizes that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中国认识到局势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认识到他们自己思维上的三个根本转变。这三个变化他们必须要一起合作。第一个变化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你以前听到很多讲乜嘢双暂停，而家公众认识到呢、这个唔再会奏效，因为北韩嘅核项目已经走得太远。第二个系中国认识到北韩问题系北韩同整个世界之间嘅问题，包括北韩同中国之间嘅问题。佢哋有咁样嘅讲法，话北韩问题系美国同北韩之间嘅问题。中国认识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国利益。这个是因为会面临核不扩散机制崩溃的威胁。如果南韩、日本认为他们也都要好像北韩一样武装自己，这样会怎样呢？第三点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确实有化解这个局势的经济胁迫能力。 所以在涉及北韩的决议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大家知道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裁，这些制裁必须要严格执行，但是大家也都必须承认这些还不够，除非施加更多的压力，否则北韩不会认为去核化符合其利益。此前金正恩说核武器的按钮一直在他的台面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回应他也有核武器按钮，而且他的更大更厉害。在1月3号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日的简报会上质疑金正恩的精神有问题。
I think the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should be.
桑德斯说他认为川普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应该担心北韩领导人的精神健康。他多次的发出威胁，历年来他再三的测试导弹，这个总统是不会退让的。川普也不会软弱，而且将会确保他的承诺，就是挺身而出保护美国人民。对此有记者追问，川普政府既然认为金正恩精神健康有问题，为什么川普总统还要以挑衅的言辞和金正恩在网上对骂？这个是否有激化核武战争的危险？对此桑德斯表示并不认为这个是挑衅。目前南北韩已经重启外交对话，北韩并且表示愿意派运动员参加2月的平昌冬奥会，在朝鲜半岛双方已经开始出现缓和姿态之际。是否川普政府将继续以强烈言辞来对抗，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在星期三，伊朗首都德克兰，一名妇女包住头巾走过一排戴住头盔荷枪实弹的卫兵。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就在当日宣布，一连串的反政府抗议已经结束，又声称主要的闹事者已经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表示，在真主的帮助之下，示威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过去6日以来，伊朗爆发自2009年抗议大选结果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对活动，示威始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导火线之一竟然是因为鸡蛋涨价。华盛顿智库民主捍卫协会的研究员来自伊朗的戈士米内贾德说，伊朗的经济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是不是那么好，通货膨胀一直是两位数，失业率一直是两位数，至少 15% 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民众对疲软经济不满迅速发酵，以惊人的速度演变为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他们高呼无拉无耻、独裁者去死的口号，扯下国旗，焚烧清真寺，焚烧可兰经，伊朗成为一片愤怒的海洋。他说，伊朗的国家贫富是差距巨大，少数权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石油。戈士米内贾德仲话，总统的兄弟被控腐败，副总统的兄弟被控腐败，司法部长被控腐败，这些腐败官员令到民众是愤怒。经济问题之外，当局的外交政策亦都是由因之一。旅居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伊朗学者拉素·纳菲斯表示，伊朗对周边国家包括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的干预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人在这里问为什么？伊朗自己本身国家的人仍然是饱受穷困，他们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在中东搞这么多的伎俩。纳菲斯说，政府只是一味强调保卫政权、保卫伊斯兰，他是未有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十分善于运用互联网的伊朗民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些示威者表达了对巴列维王朝的怀念和敬意，虽然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出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从没过经过这个的时代。而在这个星期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了自抗暴爆发以来的首次讲话，谴责伊朗的敌人对该个国家是干涉。之前伊朗总统鲁哈尼亦都通过电视转播是警告话，政府不会容忍任何煽动骚乱的人。德克兰是陷于死寂，但是伊朗其他的地方的抗议仲未终结。在远隔重洋的华盛顿，伊朗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巴特比仲在等待，他的两个消息来源正在是赶往边境。伊朗当局关闭了社交媒体网站以及是手机通讯应用，他们希望能够在该处是搜寻到伊拉克的无线网络。几日以来， 巴特比紧盯住手机上面从伊朗境内传来的讯息以及视频，马不停蹄地将它翻译发布向自己的社交网站上面。他每日只是睡两个钟头，靠咖啡以及热水是撑过八小时的时差。那些视频令他心碎，倒响血泊的同胞包括一名戴眼镜的13岁少年。巴特比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政府控制所有境内的媒体，他们是没有独立的电视或者广播，所以公众无法是吸出了他们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的非官方消息来源就说已经有110人死亡，1400多人被逮捕。巴特比说政府会对那些人用酷刑，他们想从示威者口中得知幕后黑手是哪一个，哪一个资助他们，然后政府会令到他们上电视认罪，悔过先前的行为，声明支持政府。运动的领导人会被判死刑，因为当局不希望今后再有类似的事件，必须要将这些人除去。这一切巴特比并不陌生，因为他曾经就是伊朗政府想要去除的人之一。1999年21岁的巴特比仍然是德克兰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当年的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在街头集会，抗议当局的审查制度以及监禁改革派人士。他成为了该次运动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一张照片刊登在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上面。照片当中他高举着渗着血迹的白衣，俊朗的面庞是遥望着远方，他的目光彷徨又迷离，似乎充满着对这个国家前路的敲问。几日之后他是被逮捕，未经指控他拘押了接近七个月，闭门审判的时候法官只是用到不到三分钟就判他死刑。法官当时对他说，你令到伊斯兰共和国这个真主的国度蒙羞，你让他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所以你必须要死。因为外界的压力，巴特比最终被改判十年徒刑，在监狱当中他遭受了无尽的酷刑，几度濒临死亡。2008年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巴特比逃到伊拉克，辗转是到达美国。历史在不断重演，就好像一个魔咒，每十年左右伊朗都要经历一次大型反对运动。巴特比说，20年前伊朗有学生运动，就是他参与的那一次。在之后的十年，伊朗亦都有绿色革命，反对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十年之后伊朗又再有这一次的运动。巴特比说，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只要他们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腐败，还有独裁的问题，他们就无法阻拦这些示威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新年开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企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1月2号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表示，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是这个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布雷默说，他们不会想再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将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是指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同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亦都没有能力，亦都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亦都愿意站出来填补的空白的国家。美国和北韩因为误判或者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日，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话佢嘅台上有核按钮，而北韩嘅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话，美国与北韩爆发战争嘅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欧亚集团嘅布雷默认为，北韩问题嘅演变有两种可能。佢认为北韩掌握打击美国本土嘅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北韩更加愿意进行谈判。
It's very clear 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布雷默话，北韩已经进行咗洲际导弹嘅试射，当然佢哋仲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嘅试射，但系一旦佢哋有效造成咗呢一切，同美国对抗起嚟，佢哋就会觉得安全多啦。所以佢哋而家可以向南韩、向中国提出嚟，表示愿意谈判。你嘅地位更强大嘅时候，你系愿意进行谈判，睇下以色列就知道。布雷默仲话，南韩喺北韩问题上嘅态度，可能亦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北韩向南韩递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参加2018年嘅冬奥会，南韩亦都愿意接受。这个可能会实现北韩核问题上的突破。南韩同意将暂停，即北韩停止核与导弹试射，而美韩停止军演，而川普可能会接受。布雷默说，川普很可能愤怒，但是亦都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好像金正恩曾经所说的那样，跟金正恩一起吃汉堡，与北韩达成某种的协议。不过布雷默亦都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个就是美国和北韩爆发战争。欧亚集团认为，另外一些事情导致的误判亦都可能会导致国际冲突。这些事情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场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科技冷战。这个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的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一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会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伊斯兰主义、反华情绪以及越来越强的民族主义等等。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马里、苏丹、索马里等国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关心川普的白宫以及川普总统的推特2018年会不会成为问题。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川普总统的推特不会构成风险，因为川普的推特并没有上升到政策的高度。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迎接新年第一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他的新年致辞当中对全世界发出了红色警报。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包括北韩核危机。这名联合国秘书长说，全球对核武器的焦虑是冷战以来最高的。 而日本媒体认为在2018年美国和北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日发表的新年致辞当中表示，他一年前上任的时候祈愿2017年是一个和平之年，但是不幸的就是从根本上来讲，这个世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古特雷斯表示，在2018年的元旦他没有发出呼吁，他发出的是一项警报，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红色警报。
Conflicts have deepened and new dangers have emergedGlobal anxieties about nuclear weapons are the highest.
呢位前葡萄牙首相话，喺过去嘅一年冲突深化咗，而且出现咗新嘅危险。喺佢睇嚟，民粹主义以及系排外意识正在高涨，不平等喺度扩大，气候变化系加速，而且呢个世界见证咗可怕嘅侵犯人权嘅行为。喺2005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难民处高级专员嘅古特雷斯，喺联合国秘书长任内嘅第一年里边，不得不应对发生喺缅甸、也门、叙利亚以及系世界其他地方嘅人道主义危机。除此以外，联合国仲得到应对北韩嘅核危机。喺2017年，针对北韩不断进行导弹以及系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对北韩实施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日本时报亦都劝告大家是做好准备应对2018年的冲突年。社论当中表示，在经历了2017年之后，特别是需要的是紧缩、平静的以及是稳定，但是不幸的就是2017年的那些趋势会继续下去。2018年更可能出现紧张的情势的升高，而且冲突的可能性亦都在与日俱增。社论当中表示，一个切身的关切就是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北韩和全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川普总统坚持平壤不能够获得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使到这个危机越演越烈。古特雷斯在新年致辞当中表示，全球对核武器的焦虑感是自冷战以来最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是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面是有核按钮，整个美国本土都在他们的核打击范围之内。他还说北韩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拥有强大的核威胁力。金正恩还警告说，美国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将军星期日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同北韩爆发一场核战争。虽然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正在系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核危机，但是马伦认为他看不到在目前这个时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个危机的机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认为2018年会是非常之危险的一年。这位资深参议员在12月31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表示，2018年将会是不让北韩拥有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在无可信的军事力量的威胁之下，制裁永远不会完全起作用。对于一个为了掌权而不惜杀死自己家人并且虐待自己人民的人来讲，你怎样改变他的行为？加雷厄姆给出的答复就是，金正恩将会改变自己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如果他相信川普会使用武力来摧毁他的政权。这位参议员还补充说，伊朗人正在观看川普如何应对北韩，伊朗全国各地这个周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虽然古特雷斯在全球发出的红色警报，但是他仍然坚信他们是可以使用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安全，冲突可以得到的解决，仇恨可以被克服，而且普世价值观会得到捍卫，而团结一致是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
Unity is the path. Our future depends on it.
古特雷斯还表示，团结是前进之路，他们的未来是有赖于他。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各国领导人在新年里面致力于缩小差距，弥合分歧，通过使到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重建信任。除了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以外，古特雷斯所领导的联合国2018-2019年度的预算还要削减 2.85 亿美元。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代表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维权人士吴鉴的代表律师已经为吴鉴提出上诉。伊朗发生抗议在中国民主人士当中引发共鸣，巴基斯坦将会以人民币结算对华贸易。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维权人士吴鉴去年12月26号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之后，案件的上诉正在进行。报道说，吴鉴代表律师郭永喜和现身1月3号经一番周折之后，在天津二中院递交了吴鉴自书的上诉状，接状的林坤法官和张若宇书记员仲确认吴鉴继续委托郭永喜和现身两个人是作为吴鉴的辩护律师。随后二中院电话通知郭永喜律师1月4号上午10点半可以会见吴鉴。现身律师在1月4号的推文当中说，和吴鉴的会见持续了近两个钟头，整个过程当中吴先生谈吐松容，而且是始终面带笑容。谈到一审判决的结果，吴鉴表示感谢朋友对他的关心，自己求人得人，无怨无悔。另一方面，中国人权捍卫者1月4号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吴鉴，停止将言论自由表达视为颠覆行动，并且说吴鉴是从被拘押审判直至宣判，每个阶段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其中包括酷刑和虐待，而所获刑期在709案当中到现在是最长的。例如律师周世峰获刑7年，人权活动人士胡石根被判7年半。伊朗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当中是引发共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在这个被严密统治的国家亦都能出现一场类似的活动，当局对民权和自由的严控能够终止。另外，中国当局已经迅速行动，以收紧网路审查管控，并且限制有关反政府示威的讨论。在这次抗议事件当中，有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这次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媒体报道。在网路上流传的一份宣传指令的副本概述，这个管控是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的情况。这份指令说，网路空间事务办公室将会立即启动互联网监控，密切注意在网上提及这次伊朗革命的人，有必要的时候将会采取好像是封锁网路连结、禁止发布或者是转发相关评论以及拘留等的措施。巴基斯坦最近决定在与中国方面的贸易活动当中可以自由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个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最新迹象。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发布的声明说，除了一般意义的进出口活动之外，在与中方进行的投资融资活动亦都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为此，巴基斯坦央行已经制定相关的法规，促进人民币在上述的经贸活动当中的使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说，中国鼓励两国在双边贸易和投资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巴方的有关举措是表示欢迎。在中巴关系升级的同时，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似乎正在急剧降温。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发表推文说，在过去15年里面，美国愚蠢地给巴基斯坦超过330亿美元的援助，而他们被美国的只是谎言和欺骗，将我们的领导人当成为傻瓜。川普还指责巴基斯坦为是作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所。美国汽车销售2017年减少了 2%， 这个是7年来的首次下降。福特汽车公司在星期三亦都宣布，该公司汽车销售是减少了 1%。通用汽车也是这样，佳士拿说该公司汽车销量和2016年相比下跌了 8%。 大众汽车公司就说该公司在美国销售量上升了 5%。 不过虽然销量减少，汽车业还是卖出了1720万架汽车，这个成为2017年是美国历史上销售量第四好的年头。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至少7架俄罗斯飞机在叙利亚被反政府力量的炮击打坏或者是击毁，这个是自从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战斗之一。叙利亚西部靠近地中海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是炮击的目标。生意人报引述两个军事外交管道报道说，至少4架苏24轰炸机、2架苏35S 战斗机和1架安72运输机和一个弹药库被炮火击中。俄罗斯国防部还没有就这次的袭击是发表评论，据报道炮击是至少有10名的军人受伤。 未来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回顾2017年的中日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微信的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移动的社交应用程式微信的开发商腾讯公司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微信不会保存或者分析用户的聊天记录，但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的微信经常受到当局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没几耐之前批评话，中国缺乏信息安全和私隐保护。李书福星期一在珠海的一个商业论坛上话，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肯定日日看他们的微信，因为他都可以看的，随便看，这些问题非常大。腾讯微信官方星期二在声明中驳斥这个讲法，称传言中所讲他们日日看你的微信纯属误解。声明说，微信不留存任何用户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而且微信不会将用户的任何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分析。不过随着中国加强网络控制的立法和执法不断加强，外界质疑微信即使不主动存储用户聊天数据，亦会配合当局帮助政府部门存储这些信息。中国去年六月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监测和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留存相关网络日志不少于6个月，并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和加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四川人权律师严同的话表示，中国警方可以在调查案件时轻易下载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很多中国人权活动者说，他们的微信账号受到警方监控，警方通过从微信获取的信息采取行动。外界认为，中国当局在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的将虚拟网络空间的活动实名化，网上言论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去年9月要求微信群等网络空间讨论群的群主应该履行群组管理责任，还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相对参与群组讨论的使用者进行身份核实。去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和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计划在今年推向全国。此前武汉公安部门亦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人权活动者认为，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监管，打压不同政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2年日本政府购入了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以及同年中日两国政权交替以来，中日两国在领土的纠纷对峙、历史认识的争论、国际事务较劲的恶劣环境当中持续。在2017年忽然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迹象，虽然两个月前中日首脑在东盟开会期间笑面相会，但是实质关系改善仍然只是指纹楼梯响的阶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共19大后，中日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征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越南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笑颜握手，会谈之后两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又在菲律宾同安倍会谈，创下一周之内中日举行两次峰会的史无前例的纪录，双方亦都一再发放了改善关系的意向。但是这个之后被日本普遍视为最大改善关系象征的日中韩东京峰会，不单止未能够实现今年内举行的日方愿望，而且日程遥遥无期。原来的主要据称是中韩围绕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的纠纷，问罪人访华坐了冷板凳，东京峰会敲不定。日本执政自民公明两党的干事长12月24日起访华，他的最大目的 本来就是要敦促中国尽快实现中日韩东京峰会，不过期间文在寅政权宣称日韩慰安妇协议有缺陷，导致两党干事在12月28号在北京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只是敦促中国响应安倍建议明年恢复日中首脑互访的计划，习近平依旧不答，讲明中日首脑互访亦都照样敲不定。今年虽没有发生中日历史认识重大的纠纷，但是中日关系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领土纠纷，令到中日船舰在尖角诸岛、中国称之钓鱼岛对峙仍然是全年的常态，只是中国在东中国海空的军事活动少于去年。习近平11月和安倍会谈的时候，以近期两个关系正面互动增多了来到概括5月以后中日高官政要财经巨头互访探索改善关系的举措。5月前仲乏善可陈的中日关系，从5月23号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安倍秘书金井尚哉出席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向习近平递交安倍亲笔信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征兆。据日本多个消息披露，信里面的内容是安倍表示日本有意同一带一路合作，并且提出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希望今年内实现东京主办的中日韩峰会，来到突出改善关系。习近平读信之后他说研究一下，5天之后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作出了回应。6月5号安倍在东京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上面演讲的时候，称赞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连接了海洋东与西之间各地区的潜力的构想。安倍在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会议上面对企业巨头说，日本愿意同一带一路合作，条件是具备开放透明和公正的调度，能够供万人利用的基础设施，第二是企划有经济性，第三是借贷国可能偿还债务，无损财政健全化的项目。安倍仲呼吁中国充分吸收国际社会上面的共同思维的方式，在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的经济圈里面实现优良品质的融合。企业巨头以掌声欢迎安倍修订的政策。日本国际情报学会会长近藤大博说，日本经济界早就致力迎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界需要市场和出路，是经济界推动了安倍转换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多个在野党和部分的舆论就讽刺安倍转换政策，右派的街头活动最近亦都出现了指责安倍的标语。近藤说安倍愿意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令到右派警惕和不满，他说但是日本还要吃饭的，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的市场和出路暗淡，一带一路是巨大的商机，日本不应当对抗，亦都拿不出什么可以来到对抗。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安倍转换政策不单是因为美国退出了 TPP， 他说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越低，日本的立场就越艰难，日本如果持续和中国的冷淡关系，就难以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陷入孤立，所以安倍转换政策是为了回避孤立。不少舆论还指出安倍转换政策也因为今年深有学员丑闻和扶植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失败之后，安倍和原来支持他的右翼拉开了距离，改求经济界和传媒的支持。新一期的周刊朝日披露安倍今年通过秘书金井和他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的叔叔金井竟构筑的经济界的人脉。该周刊说安倍今年频繁和至少25名经济界名巨头吃饭，打高尔夫球，包括他的哥哥三菱商事旗下的一个企业社长安倍宽信。安倍亦都致力于传媒的沟通，除了照常和读卖新闻主笔道边幸雄频繁见面之外，将和各个民间电视台董事长聚会，包括朝日电视台。认为安倍修订战略政治上继续倡导印度太平洋战略，经济上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舆论亦都常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经营咨询评价委员铃木美胜说，安倍现时倡导的印太战略就是他2007年起主张的足够日美印澳钻石战略构想的延伸，而 现时只是修订了经济的战略。他说中国一带一路包括陆路和海路，安倍合作的只是陆路，就是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这一带不是几有威胁日本的安全，而且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多，需求钢铁等建筑材料量大，是日本经济界着眼的市场和出路。海路就是日本能源进口的通道，安倍就要倡导印太战略，联合相关国家共同确保海洋的安全。铃木亦都认为安倍五月修订战略的时候，正是处于国内追究他涉嫌丑闻的最艰难的时期，修订战略亦都有分散民众视线的意图。此外，日本近轮外交一直处于瓶颈，安倍亦都希望突破展示外交的政绩。安倍提出同一带一路合作之后，政府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具体指令参加一带一路包括开放经营阳光、风力发电等的节能环保项目，合作开发泰国东部工业区等的产业高度化地区，合作改善制度，有效利用中国同欧洲的运输铁道等，并不参加含有军事目的的项目。12月4日，安倍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日中企业家等峰会上面说，他确信日中国民交流合作扩大到所有层次，就将会成为新时代开拓两国关系的动力，并且指出他希望借助2020-2022年日中举办奥运，大幅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并且飞跃性地扩大经济、文化、体育的交流。12月25日在厦门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二阶进博话，安倍总理说，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基础上面，亦都能够同倡导一带一路的中国大合作。他确信两国假如能够努力实现自由圆满商务，就能够增大双方的利益，共同发展，希望摸索在第三国的商务合作。出席会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宋涛亦都说，中日两国作为经济大国，肩负亚洲和世界发展的重要责任，执政党必须基于大局考虑如何构筑新关系。中国央视报道说，与会代表围绕提升合作水平、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进行讨论。安倍在9月忽然出席中国驻日使馆酒会，敦促今年内实现日中韩东京峰会，并且建议他明年访中国，然后习近平访日来到突出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时改善关系的气氛。一个多月之后，习近平在越南对安倍首次展现了笑容。日本舆论广泛指出，习近平通过19大巩固了自信，才敲定改善对日关系的政策。江田聪指出，中国国内主张同日本合作一带一路实现双赢的声音亦都开始上升。譬如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耀春认为，中日应当停止竞争建设亚洲高速铁路的项目，转换合作关系，理由是过分降低标准和融资条件构成了恶性的竞争。他亦都引述日立制作所高管小九保宪一的话，讲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高铁车厢的订单，亦都有按对方要求订购日立制造的主要的部件个案。江田又说，一带一路投资亚洲各国的建设已经传出纠纷，譬如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建设水坝发电站的计划因为融资纠纷中断，斯里兰卡为了减轻债务，政府将1999年港口经营权交给中国，亦都遭受到国民的批判。以上是美国之音歌篮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Michael 同你话好几日都冇见过面啦，咁今日啱啱好咧就喺校园里面碰头。咁两个人一见面咧就倾偈啦，咁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习惯英语嘅，分别就系 to chip in 以及 snail mail。
Hi Michael，Bob 听日开生日 party， 你去唔去啊
？Yes，I'm going with a few friends. We decided to chip in and buy him a leather jacket. He's been talking about buying a jacket for a long time.
你要同几个朋友一齐去参加 party， 仲要买一件皮外套俾佢。但是皮外套好贵的，你哋系咪准备大家夹钱买俾佢啊？你头先话 chip in 系咪就系呢个意思啊
？That's right. To chip in, C H I P in I-N. It means to each contribute money to buy something.
咁就係我哋中國人講嘅夾錢買嘢啦。
Usually, you say chip in if each person in a group of people gives some money to buy someone a present.
如果每個人都出啲錢買禮物俾另外一個人，大家一般就會講 chip in.
To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mother said her colleagues always chip in to buy gifts to celebrate someone's birthday or when someone has a new baby.
这个同上面你讲的几个朋友夹钱买件皮褛给 Bob 差不多吧。To chip in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场合呢？
You can always use to chip in if you are going out with a group of people for dinner or a drink.
哦，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饮酒，然后每个人夹钱，可以说是 chip in.
Yes, the guys and I usually each chip in a few dollars when we go out for pizza on Friday nights. Last week, I paid $10, Bob chipped in $4, John chipped in $2. There is one guy who never chips in. He's cheap. Really makes me mad.
等等，上星期五，你们几个人出去吃意大利薄饼，你出了$10 ，Bob 出了$4 ，John 再出$2。还有一个小气鬼，从来不出钱的，他真好意思啊。Why don't you ditch him? 不要遇埋他了。
We've been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唔想冇佢份，咁你就冇嬲咯。Michael，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好似系封信，而家仲有人写信啊
？I got two letters today from a couple of old friends. I hardly ever get snail mail anymore.
你讲咩话 ？Snail mail。Snail 唔系蜗牛咩 ？Mail 就系信啦。咁信同蜗牛有咩关系啊
？Snail, S N A I L, is an animal known for its slow movement. Snail mail means real letters that you get in your mailbox.
哦，我知啦。蜗牛行得慢，所以 snail mail 就系指通过邮局寄嘅信。以前点解冇听过 snail mail 呢个讲法嘅
？Well. Ever since email became popular, people have used snail mail to talk about paper mail, because it's slower than email.
是啊，邮局寄的信和电子邮件相比，真的要慢很多。叫它蜗牛信，也挺形象化的吧。
Yeah, everyone's so busy nowadays. No one seems to have time to write snail mail anymore.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大家都这么忙，没多少人会坐在这里写信。邮局里面送来的邮件不是账单就是广告，这些都可不可以叫做 snail mail 呢？
No, only a letter written to you by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can really be called snail mail.
讲起写信，我真的应该写信给我爸爸妈妈了。
I'm just too lazy to write snail mail. I think I'll go write some emails.
我的爸爸妈妈在中国，他们还没有电脑，所以 I have to write snail mails to them.我要走了，下次再谈吧。
OK, bye。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to chip in， 意思就是指夹钱买东西，又或者是夹钱一起去吃饭，而另一个就是 snail mail， 就是指通过邮政局寄的信。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对东乌克兰不断加剧的暴力和恶化的人道问题深感关注。 12月18号，俄罗斯领导的部队以格拉德火箭弹炮轰洛沃鲁汉斯克镇，造成八名平民死亡，破坏几十座房屋、一间学校和一个游乐操场。俄罗斯领导的部队还有毒氯气再度攻击顿涅茨克净水厂周围地区及其管线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警告说，这个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如果扩散到接近公众生活的地区，就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净水厂和附近的焦煤厂为大约345,000的民众提供饮用水、电力和中央系统暖气。洛尔特说，在严寒冬季威胁公众的饮水供应以及家庭取暖，就是掩住良心意识妄为。他呼吁俄罗斯领导的部队立即从他们在水处理厂的新据点撤走。美国再度要求俄罗斯停止用大炮和火箭袭击乌克兰民间区域，并且遵守明斯克协定要求的停火。东乌克兰的人道情况是三年来最恶劣的，而且正在恶化。顿巴斯地区有100多万的民众缺乏粮食，去年当地平民伤亡的人数显著增加。发言人洛尔特呼吁俄罗斯结束在东乌克兰地区的攻击行动，从乌克兰领土撤走其部队和重型武器，并且同意联合国强劲的维和任务。美国依然致力于通过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来确保东乌克兰取得持久的和平。诚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维也纳时表示，我们应该确认暴力的来源，俄罗斯正在为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训练、带领并且反政府力量并肩战斗。结束东乌克兰的暴力并取得与美国与国际社会更美好的关系，这个决定完全在于俄罗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